奉献啊，我们先讲奉献，不是只指的金钱，包括时间，包括你的生命体力，都献给主，这个叫奉献。不过在我们引用经文里面，常常我们首先会想到是奉献金钱，就是不只是奉献金钱，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献给主，但是包括金钱哈。那奉献呢，第一个不要把它想成是律法的重担，不要把它想成是律法的恶，不要把它想成是律法的强迫啊，就是这个奉献固然圣经里有这样的条文哈，但是这种条文没有什么强制性啊，因为奉献是总是跟你个人有关系，不是强制的。那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到教会不知道怎么开始了这样一个习惯啊，那个时候有圣灵的充满，大家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反应，就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了，然后放在使徒脚前，使徒再分给个人哈，按照需要分给个人。特别讲一个人，就是巴拿巴，他也做这个事情。但是在这里面呢也是一样，就是这是一个感动，不是强迫的。那大概我想在那个时候可以想得到，就是成了一个风气，大家都来奉献。那么奉献越多好像越得到称赞，那所以有一个人，这只能推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了啊。他和他的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卖了田产，然后把价银，这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节，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知道，其余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么同样圣经没有讲，不过他们似乎要给人一个印象，就是这是所有的奉献，所有的田产通通都奉献了。那彼得知道了这个他的心意，彼得就严厉地斥责他说，撒旦充满了他的心，欺哄圣灵。他说，你为什么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好，单看这节经文好像就是不允许你留下来，但是彼得后面强调，田地还没有卖是你自己的，没有卖的时候田产是你的，卖了以后价银是你做主，还是你自己的，不管是地或者钱，那都是你的，都是你做主，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更没有人强迫你说奉献了，要把所有的奉献，不奉献的话就不好，也没有人教你说没有全部的奉献，你要说是全部的奉献，是你自己心里起了一个意念，没有全部的奉献，说全部的奉献了。我觉得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想法不过是有点刁民孤狱而已，就是我大概也可以荣登这个全献者的这个名人堂啊。我们教会里有哪些人全部奉献了，我也是，我只能想是这个理由，就是他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做这个谎言，没有，所以很，你从一个角度来讲也很冤呐，也很倒霉啊，这个是因着奉献而死掉的，他不奉献还好，因着奉献他死掉了，欺哄圣灵就断了气。后来他的妻子来也是一样，那么彼得再一次问他说，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就是经文虽然有一些盛气凌人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绝对没有说你说我卖的田地比这些钱多，但是我没有都拿出来，有的我自己还要保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说哦，就是这么多啊。彼得又说，你们同心试探主的灵啊，你们两个都会死哈。这个捐呢，奉献呢，是你自己做主，这个没有一个规定，甚至神没有这样严格规定我们要这样做， 神有建议我们要怎么做，但是没有说你不奉献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到新约的时候，甚至有这对夫妻没有全然奉献就死，不是他没有全然奉献而死，是他没有全然奉献，他说他有啊，这个是一个欺哄，没有这样的必要，不需要。我们刚刚看的经文，保罗也说啊，捐的乐意，这是一件好事，神喜悦的。显然捐的不乐意，神不喜悦啊。其实就好像嗟来食一样嘛，谁喜欢吃嗟来食呢？你给神，实在不想啊，但是不得已啊，这个神不喜欢收这样的钱啊。我们捐的不乐意就不要捐啊。但是，我们学习操练勉强自己是一件好事情。那么没有人要我们规定一定要运动，但是你学习去运动操练，这是一件好事。没有人规定我们一定要保持某个样的健康的体重，但是如果我们能保持是一件好事。勉强自己操练自己，这是一件好事，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你自己自主的，没有人能强迫你做这个事啊。在奉献的事上，我们很遗憾的说，第一个奉献的人是杀人的凶手，就那个心态不对啊，真是就很麻烦。我说的当然就是该隐了。在约翰一书3:12说，我们不要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约翰这样讲，其实他留给读者再把它做一个总结。我们当然知道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那么当约翰说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可能他还是没有点出一个该隐是嫉妒，或者该隐是愤愤不平。那么如果你愤愤不平，我们等一下会看该隐该做的也是弃绝上帝，而不是杀他的弟弟。就是该隐，当我们弃绝上帝都不对了，但他如果真生气，应该生上帝的气，而不能够杀他的兄弟啊，因为他兄弟真的很无辜。好，我们就看这是怎么回事啊。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是非常的辛苦，比我们现在要辛苦的多啊。因为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前，在创世纪3:17，神对亚当说，你听了你妻子的话，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东西，所以地会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害的地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吃所得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学者也在讨论呢，就是在挪亚洪水之前有没有下过雨。那么你说没有下雨，怎么能够植物得到水分呢？看圣经讲是露水或雾气带给地上的植物这个需要的水分。那不管有没有下雨啊，亚当夏娃所处的那个世界是一个土地被咒诅的世界，我们现在不是亚当夏娃受的咒诅，我们今天还受啊，但是有些部分是没有了，像这个土几乎只能长出荆棘和蒺藜，不是了，现在可以长出很多，这改变的理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那比如说因着科技发达，这个妻子女人怀胎也不一定生产，就是无痛生产是蛮多的，虽然还是不是很舒服啊，或者不是很方便。我们受到咒诅，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也让那个咒诅降到最低啊。那 当亚当夏娃出来耕种的时候非常辛苦，到处都是荆棘蒺藜，他每天的耕种都是汗流满面，可能血流满手，也可能泪流满面，在那里耕种。他的耕种以后呢，就是他的大儿子该隐也是耕地的，也是种地的。种地的就是，哎呀，很辛苦，跟父亲一样，非常的辛苦。那么，在创世纪四章三节说，有一天，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各位，该隐为什么要奉献呢？没有人教他，亚当夏娃没有奉献，没有献祭，没有拿东西献给耶和华，该隐为什么带头做这一件看起来蛮好的事情，起码耶和华应该很喜悦的事？然后为什么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因为该隐的行为不好，这个人不好，所以神不喜悦他的祭物。但是他的确也有讲，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他献上的是素祭。于是有人就推论说，耶和华是吃荤的，这个是当然绝对不通的哈。我想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甚至非基督徒也应该知道，神或者他们所信的那假的神灵不会要吃这些东西的，耶和华也不会要吃这些东西。那经文是太多了，你一个经文都没有，你也可以知道耶和华从来不吃这些东西。他是神嘛，他哪里需要？他给人吃，他自己不需要吃，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他的，他不需要人献。那么不管是牛羊或者是菜蔬，都是耶和华赐给人类的。你不能够说菜蔬素祭神不喜悦，事实上神可能还比较喜悦了，因为菜蔬素祭往往是穷人献的，神对穷人的礼物祭物常常更是感动的，就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所以不是因为祭物，耶和华不喜欢该隐，不喜欢该隐的献祭，不是因为那个祭物的缘故，是因为该隐，是因为该隐。那该隐做了什么？该隐做了什么上帝不喜悦他的祭物？你看不到啊。对，他后来杀人了，但那之后啊，之前是什么事让耶和华不喜欢他的祭物？我们只能推测啊，根据圣经讲的，根据圣经讲的，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如果亚伯的祭让耶和华喜悦，那么是因为因着信，他有信心。那么该隐的祭物不被上帝喜悦，我们似乎可以安全的推测，就是因为该隐献祭的时候没有信心。有信心做任何一件事，神都是喜悦的；没有信心做任何一件事，神都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那什么叫有信心？什么叫没有信心？我们也只能推测，在这两个人的表现，一个是有信心，一个没信心，应该推测的还算准，因为经文有肯定亚伯是因着信献的，神就喜悦。那我们可以推测，该隐是因着没有信心献的，神就不喜悦，不跟祭物无关，跟献者有没有信心有关。那什么叫做没有信心？我们先说该隐没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信心，当我们在这里讲信心的时候，不管是该隐亚伯或我们的信心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对象，就是我们的信心是对神的，对神有信心。有信心没有信心不是你自己有多大的把握，有信心没有信心是你对神有多大的肯定，你对神有多大的喜悦，你对神有多大的依靠。越有信心就越依靠主，越有信心就越肯定主，越有信心就越对于就是对这个信心的对象有更多的依靠喜悦。而信心是未见的，信心是看不见的，信心是对看不见的事情、看不见的神有把握，或者说信心是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信心是根据上帝的启示产生的一个对上帝的认识。在罗马书第十章讲，信是从听来的，我们和合本翻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把它按照原文讲，就是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信心是从听上帝的话而来的，也就是信心是因为神的话感动了你，或者我们说圣灵借着神的话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对神有个认识。这个认识是来自神的话，来自圣灵的感动。这个认识不可以是你对环境和自己感觉的结果。这我们常常说的，你看环境就会跌倒，理由是什么？环境可能一直不断地对你说你们的神在哪里，环境和感觉一直对你说上帝不存在，环境和感觉对你说神不听祷告，环境跟感觉就是你所看的、你所听的，根据你自己，你看这个世界，你听这世界，就跟每个无神论者会振振有词地说，我哪里看得到有上帝呢？没有上帝啊。他们看一件事跟我们看一件事看到的是一样的事，但是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个基督徒到海边去，看到大海，看到波浪，可能会赞美主，可能非常感恩。非基督徒看到那个大海，看到波浪，可能有一些不，就是会有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可能有些不同的反应。那么有人看到那个大海波浪，哦，这里如果盖一个观光饭店会很赚钱，哦，这景色真好，我要在这里画一幅画，哦，这个海浪是可以玩冲浪的好地方。就你去那里，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但是基督徒的反应，这所有的反应最后面都会说，都会用某种方式说，你真伟大，我感谢主，赞美。非基督徒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反应，但是不会感谢上帝。这是保罗说的，就是世人看到这个世界，虽然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他们却不会感谢他，故意的不认识他，而且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不会归荣耀给上帝。他们可能看到大海会拜海龙王，他们可能看到大海，看到波浪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哎，人生就是这么无聊，于是就投海自杀。日本不是有个海边是特别自杀的圣地吗？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信心产生的原因，真信心产生的原因，必须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浓缩起来就是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话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他的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显出来。也就是真正的信心是借着上帝的话 拯救我们这件事情，使我们对上帝有认识，使我们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使我们对上帝有正确的态度。你用这个来想你生活中的每件事，你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并不是指你一定是对某件事很有把握。我有信心，今天我去口试一定能够过关。我要给自己这个信心，就好像什么球队的教练一样，要鼓舞他们的信心。你们要对自己能够胜利有信心。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有一度很有钱，他曾经是一个球队的 owner。 在一次球赛之前，那是橄榄球球赛之前，他就问那些球员有没有把握今天能够赢还是输，你们感觉是怎么样？他们队员都说这个对手很强哦，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知道。他就大发脾气，他说今天如果你们不赢50分就不算赢，就反正他给他们打气了。他很会鼓舞士气，这个人很能叫我们信心振作，这是一个好教练。你们能不能赢？必赢必胜，来一二三大喊。有的时候你在有些教会也会听到这样的情形，大家说了啊，今年我会发财哦，今年我会发财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主听祷告，今年我会发财。各位，这不是圣经里讲的信心，这不管在推销的或者是鼓舞士气上有什么作用，真或假，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信心。信心是上帝的话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上帝的慈爱怜悯有认识。信心不是自我的把握，信心也不是因为环境或任何东西引起的一个信意念。环境，该隐亚伯都很苦，都是一个经济长得遍地都是的，羊也没有多少草可以吃啊，耕田更是辛苦，该隐耕得好辛苦，汗流满面，泪流满脸，血流满手，经济嘛，我只能这样推测了。该隐有一些中国人的血统，当这个官实在不好的时候，我怎么让他对我好一点，就是送红包嘛。这个上帝对我实在是太苛刻了，我送他一点东西填填他的嘴，他会对我好一点吗？我认为这是该隐献祭的动机。如果因为圣经没有讲，我们只能推测，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倒很想听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他的献祭，他的献祭是因为他对因着环境不是上帝的话，因着环境他觉得上帝太苛刻了，但他无力反抗，就送一点东西填填他的嘴，对我会好一点。耶和华当然不会喜欢这种奉献。你把耶和华想成什么样的神？想着他这么苛刻，他怎么会要收你的奉献呢？那亚伯的呢，圣经讲是更美，是有信心的。那么非常可能就是亚伯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中，也我们也只能说因着神的话，让他也许是他父母跟他们讲过，在伊甸园里神跟他们说过一些什么样的话，包括最后的一个咒诅和应许，让亚伯在圣灵的感动中觉得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恶劣的官，我抗拒不了，我非在他底下生活，我送一点东西给他，我是一个感恩的小民，他对我真是好，我就献给他。这就是保罗讲的，当他把上帝所有的恩典美好讲出来了以后， 当他把上帝如何拯救赦免拣选罪人无条件的恩待我们，当他把这因信称义恩典甚至拣选的道理都讲完了以后，他先做了一个可以说被自己被圣灵感动的话感动了，哦，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哎呦，感谢赞美上帝，你真伟大。然后他说，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把身体献上，欢喜快乐的献上。当然了，我知道奉献的时候哭哭啼啼是难免的，不过我们华人教会实在需要在奉献的事上更喜乐一点，不要觉得每次的奉献尤其是献身到蛮荒自己宣教都觉得自己要殉道了，好可怜了，好苦了。献身是把你自己给你所爱的人，等于是新娘子出嫁要快快乐乐的，你哭得太厉害教父把你送回去你就不高兴了，这是听说的。中国的新娘子都在轿子里哭得死去活来的，教父就说，哎呀，小姐这么难过，我们把她送回去吧。新娘在里面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是哭给人听的。我们应当很喜乐，我想该隐是不喜乐的奉献，把上帝想成很苛刻的，亚伯是一个喜悦的奉献。同样我要说经文不是那么多，但我就说另外一个奉献是亚伯以后的另外一个奉献，起码是圣经里面讲的再有的一个奉献。这个奉献呢，我觉得是很可以把亚伯的观心情表达出来。那个记载在创世纪八章十五节，洪水完了结束了，于是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所有出来的啊，就是在地上要大大的滋生大大的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通通都出来了，那些昆虫走兽飞鸟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然后挪亚就筑了一座坛，挪亚就献上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各位，挪亚为什么要献祭啊？出了方舟干嘛要献祭啊？我推测一下，挪亚出了方舟看到的是满山遍野的尸体，挪亚出了方舟看到的都是被洪水淹死的动物和淹灭的植物。挪亚看到这一切，你要记得他刚从那个沉闷可能臭气冲天可能很不舒服，在新约的时候应该是彼得形容教会就像方舟一样，奥古斯丁发挥的这一点就是教会就是方舟，在愤怒神的愤怒中，在神的大洪水当中，这是一个唯一避难的地方，方舟里很臭很闷密不透风，但你出去就死，你离开方舟就死。奥古斯丁讲得很重，我今天不敢讲这么重的话，但是我想他们全家在那个方舟里一年日子真是不好过。你看他放那个鸽子出去的时候，就是多么盼望听到雨停了，然后多么盼望能够出来啊，很闷啊。我曾经看过电视新闻，早期的时候有人劫机，那么劫机的旅客被闷在那个飞机机舱里面，有时候停在地上24小时，大家情绪都非常不好。各位不要说飞机舱了，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门关起来到晚上6点钟才跟你出去，不让你出去我们也会焦躁不安的。大家很高兴的出去了，那些老虎们，尤其我想到以前我们在华城隔壁是幼稚园小学，每次下课铃一响就像一堆小老虎出来一样，哇，然后一到上课铃一响，没有声音了， 方舟门一打开，那些动物哇，应该就冲出去了。挪亚也出去了，闷死了，看到满山遍野的野尸体。于是我想他也是一样，就动了敬畏的心，他就拿各样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各位你要知道，那时候所有的动物，包括鸡鸭，包括所有的动物，都比熊猫还更宝贵。所有动物洁净的全世界只有七对，不洁净的只有一对，七对献上了一对，就只剩下六对了。全世界只有六对大熊猫了，六只公老虎和母老虎了，只有六对，原来只有七对。而且你要想，在这一年里面，挪亚跟这些动物应该都建立感情。你在方舟里一年干嘛？不能打麻将啊？大概就是去照顾一下，跟着每一个动物打个招呼啊，跟他们讲讲话啊等等。因为动物也会焦躁不安嘛，有人说他们在冬眠状况，我不晓得。反正挪亚跟这些动物应该有点感情的，一年在一起密闭的空间，但跟他们有感情了。我也想恐怕也有名字了，这个叫做大虎、二虎、三虎，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出来。这些有感情的动物一定有羊有牛，他把他们献上。哇，很有感情，但是挪亚心中有更多的是感谢。我居然被保命了，可以说一百多年的时间，挪亚生儿养女的时候是500岁，进方舟的时候是600岁，一般讲就是他建方舟建了100年，建了100年的方舟。彼得后书讲到说，他们全家还做了另外一件事，一个是建方舟，一个就是传义道。他们建方舟，方舟建得很好，没有沉，没有漏水。他们传道传得很不好，100年没有一个人信。大家都说他浪费时间，大家都说他发疯了，建一个方舟干嘛？现在，嚯，只有我被拯救了，他太感谢了，他太感谢了，他就把，不知道是父母有跟他讲过吗？以前有人继续奉献，那个献祭过吗？不知道，但是他就献上这个献上的祭呢，圣经讲是有馨香之气的祭，甚至很拟人化的讲到说，耶和华闻了那个香气，哇，就很舒服。哎，这太拟人化了，好像耶和华真是闻香对的。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了，我不再咒诅地了，也不再按照我才所行的灭各种活物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从科学上来讲也非常合理，大洪水，洪水过去了，地上的土地一定是淤泥，非常肥沃，跟尼罗河每次涨水退下一样。科学上来讲，洪水以后土地肥沃也很合科学，但是我们说的重点是上帝不再咒诅地了。土地，各位你们有没有去大安森林公园这几天去看看？没有去我鼓励你去，那花季这花真漂亮。土地是个神迹，难怪有人拜土地，土地公。你土地里怎么会长出那么漂亮的花？怎么会长出那么好吃的水果？怎么会长出各式各样的植物？土地，难怪有人拜土地。我们不拜土地，我们拜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不仅拜，我们献上， 我们感恩，我们的奉献希望不是被律法的重担或恶强迫的，好像该隐一样，好像亚拿尼亚撒菲拉那样。我们的奉献像亚伯一样有信心的，有信心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知道上帝是多么好，上帝对我们是多么好，即使环境，即使人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即使我的肉体，我得癌症的肉体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指着耶稣的十字架说我的神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哇，我们的土地受到咒诅，我们的人非常的抱怨。当该隐后来把亚伯杀了以后，耶和华责备他，耶和华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是第一个杀人凶手，他是第一个杀野兽的，不能说凶手，杀家畜的屠夫，他也是杀兄弟的，都不蒙上帝的喜悦。他杀了牛羊的，他杀了这些植物的时候，上帝不喜悦，因为他的心不好。他杀了他的兄弟的时候，上帝更不喜悦，因为他嫉妒他的兄弟。然后他有所有凶手的一个特点，他有所有犯罪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自怜。一个犯罪的人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常常是自怜。哦，你对我太凶了，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过于我所能担当的。各位，该隐杀了兄弟，他是第一个杀人凶手，他杀了人，耶和华给他的刑罚是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流放的刑罚。他没有被处死，神给他的是流离飘荡。从生态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罚，你在这里耕种，耕种了一阵时间，土地营养没有了，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耕种，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耕种，然后再回来，哎呦，上帝对他的处罚其实非常怜悯他，上帝对他的处罚太轻了，他说太重了，太重了，流离到各地，他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很多人就笑了，这是圣经乱讲的一个证据，遇见我的就杀我。那时候世界上的人有亚当、夏娃、该隐、该隐的老婆亚伯、亚伯的老婆，这最多算六个人。现在亚伯死了五个人，该隐自己不会杀自己四个人，他爸爸、他妈妈、他老婆、亚伯的老婆会杀他。哎呀，笑话，各位，不是笑话。当你可以在你兄弟不注意的时候突然一刀杀死你，你一定会想到别人会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这就是罪人、罪犯心怀恶念的人不快乐的原因。一个扒手在车上，他永远不能现在火车经过淡水，哇，他不能看外面的风景，他不能看这边的山，这边水好像你往东部去一样，不能，因为他每次偷人家的皮包都是人家在看山看水的时候，所以他在想，我不能看山不能看水，我只能守住我的皮带，他不能欣赏风景啊。一个小偷晚上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因为他都是趁人家睡得很好的时候进去偷东西，所以他一定要常常告诉自己不要睡不要睡，我一睡小偷就来了，他天天都不能睡觉。该隐天天都怕人家来杀他，哪怕是世界上只有四个人他也是怕，因为他会出其不意的杀自己的兄弟， 他想我老婆亚伯的老婆我父母不也可能这样对我吗？所以亚伯该隐说这个话并不是乱说的，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这个英文叫做 The Mark of Cain， 该隐的记号。该隐的记号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犹太人有的传说是他长大麻风，看见他的大家就怕他，就不杀他，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真是求主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脸上不要有个 mark of Cain， 人家看到了就怕你，不敢杀你，他怕你，他觉得你一脸凶相，他要杀你他会很危险。你也在怕人，你怕人家要杀你。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住在约旦伊甸园东边。啊，这该隐的祭不是一个讨主喜悦的祭，因为该隐不用信心来献祭，他不用信心来想来认识这位上帝是多么的好，以至于我心被恩感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喜悦。好，献奉献献祭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是心被恩感的结果。第二个，奉献也不是投资，奉献不是投资，买股票是投资。买股票或者我们平常投资，把钱交给别人，说的重一点就是唯利是图，不一定是罪恶。你指望我把钱放在你这里，你能够给我很多的利益。奉献跟利益没有关系，奉献跟恩典和慈爱有关系。我们领受了恩典，心被恩感，我们就把身体、把时间、把金钱、把技能献上。我买台塑的股票，绝对不是爱台塑家族，我是为了利益。我奉献给教会、给上帝，绝对是为了爱上帝、爱教会，不是为了利益。但是就跟刚才这个但是有关，奉献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强迫。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强迫我们自己愿意学习做这个事，这是好的。奉献不是投资，但是圣经也的确有讲，我们很熟悉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也有现世报，神也给我们物质的报。马拉基书还有旧约很多地方，新约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讲过，当我们为主摆上一切的时候，没有不在来世得永生，今世得百倍的。虽然我们并不是求这样的百倍，但是我们知道有，也是很高兴的，也是很好的。奉献不是因着律法的恶，但是我们把这个学习着强迫自己，在甚至自己不富裕的时候，甚至我们当中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你的生活非常的紧，你学习奉献，这不是一件坏事。没有规矩说你一定要怎么奉献，但是如果你愿意学习是好事。而十一奉献更不是一个更不是一个绝对的律法的要求，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你学习，你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十一奉献，是一件好的事。只是我还是说，愿我们都知道，我们奉献最基本的，不管别的我们学会多少，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奉献是因为心被恩感，我们的主恩待我们，我们就学习着像主一样的生活。有些人实在是太也很可爱了，但是也需要再多认识神的恩典一点。 就是我们非常的害怕，如果没有十一奉献，就像有些牧者会讲的，有些做见证人会讲的，我没有十一奉献的时候，孩子常常生病，老公常常找不到工作，结果撩去的钱比奉献的还要多。哎，等我奉献了以后，哎呦，小孩身体也健康了，先生也有好的工作了，也加薪了，哇，神给我们更多。各位，这些如果不是真的，当然不宜讲，不应该讲，不能讲，不可以讲。如果是真的，你要小心讲，小心听。我们不能说奉献给主，不管是金钱或时间，没有报酬，我们不能说没有，因为神应许有给我们，但是那不是我们基本的动力。我们学习勉强的去奉献，我们学习着在奉献中期待神给我们一些祝福，并不都坏，求主帮助我们。最后哈，奉献不是可怜教会，奉献也不是同情传道人，奉献是对神，不是对人。虽然神并不需要任何的物质东西，而且实质上我们的奉献基本上是给传道人的需要，那么但是我们要记得，奉献是给神的。而且奉献在圣经里面，奉献是一个奉献的人应该谢谢收奉献的人，因为我代表神接受了你的奉献，使你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你要谢谢我。各位，今天我们收奉献的应该都是谢谢别人，尤其在机构，我以前在华神的时候做教务主任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都是代理院长，代理院长的时候，总务主任就会拿，每次都会拿那个这个月的奉献者，如果奉献超过某个数字，我们有一个标准格式谢他，但是呢，如果超过某个数字，就请院长亲自写几句话，啊，求神祝福啊，感谢主啊，谢谢你啊，愿神祝福你等等。我想这没有错吧，我们领受的奉献，尤其是比较大笔的，我们有一些谢谢是好的，是对的。不过如果照圣经所讲的，你去奉献的时候还要被检查一下嘞。当你奉献的时候，那些收奉献的还要检查你献的牛羊好不好，干不干净，强壮不强壮，不好拿回去，拿回去，耶和华不要这个东西，你就惨了。收奉献是给你一个很大的享受和恩典，如果我们讲的庸俗一点，就是很给你面子，所以每次你到店里去奉献的时候，献牛献羊的时候，当他们接受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啊，谢谢你献牛啊，今天我们又有牙祭可以打了，不是不是，当他们接受了，那个奉献的人就会说，哎呦，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接受，你代替上帝接受我们的奉献，感谢主，也谢谢你。我有一次去一个地方退休会讲这个道，讲完了，他们给谢讲员的时候，他们就谢谢康牧师，谢谢康牧师。各位要想到施比受更为有福，当然也要想到最基本的，我们是无缘无故的受很大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养成一个奉献的习惯，让我们养成一个愿意把好东西跟人分享的习惯。当然我们不是烂做好人，我们奉献是希望能够真的帮助人。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出埃及记23:15，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我给你的恩典有多么大。出埃及记34:20，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耶和华从来不有没有任何的需要，耶和华要他的子民养成一个习惯，活出一个形象，跟耶和华一样，他乐于施，乐于给，乐于把丰富的美好施给一切的受造物。出埃及记35:29，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甘心乐意就是有信心的奉献，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是我们的奉献都给了，就是基本上给教会做主的工的，基本上是给教会的神的仆人做享受的，或者说使用的。利未记6:18，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凡做他们永得的份。利未记22:29，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得可蒙悦纳。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得可蒙悦纳，不要献的接来时，哼，拿去。不要献的像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后书8讲到说，哎呀，你们，我这次来收奉献，你们可要预备好了，你们已经预备上一年了，怎么还没预备好？各位，这就好像有些教会是收奉献的，如果我是收奉献的，把奉献再拿到你面前，你说哦，对不起，等一下，让我拿一下，然后掏了半天口袋，然后翻了半天，你站在那里超过10秒都很尴尬。如果站在那里一年，我不要拿了，你不要给了，你不要给了，拿出钱来这么难的。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以至于上帝以至于保罗提醒他们，哎呀，你们雅盖亚教会预备了这么久，怎么都拿不出奉献来呢？我们奉献是甘心乐意的，是非常快乐的献上，而且我们不要有一种施主的心态，我施舍，我可怜你，你要知道他拿是对你好的。在申命记26:2开始讲到说，如果人到圣殿里去奉献，你要说有规矩，倒真有个规矩了。当以色列有了收成的时候，去神的家、神的居所，把收成给祭司的时候，他在奉献，就下一次你奉献的时候，想一想，当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但是想一想这里的话，你在奉献的时候，你要先做一个信仰告白。你在奉献的时候，你要先做一个宣告。当然我在说，我们实际上不是这样做，心里要有这样的态度。你在奉献的时候要先说一番话，你们听啊，我祖源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我的祖先是一个快要死掉流浪的亚兰人，这指着雅各到巴旦亚兰那个地方流浪，后来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哇，却在那里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雅各也有这样的想法，雅各在献祭的时候也越来越进步的会说，耶和华，20年前我过这个约旦河，我过去的时候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20年后我过了这个河，哇，你看我成了两大队人马了。我觉得民国38年37年到台湾来的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教会里也有，就是我父亲的那一辈，好像都可以说这个话，耶和华，当年我们逃难来到台湾，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哇，现在给了我房子儿女，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感领受，这样的向上帝的祷告：耶和华，不是我的祖先，包括我自己，我带着罪孽来到这个哭泣的世界，我做苦工，我们哀求耶和华，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领我们出了埃及，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一家人的一切福分欢乐。耶和华赐福分给你，叫你的传道人、你的牧师、你的弟兄姐妹一起欢喜快乐。历代志上21章24节，阿尔南要送祭场、祭物、祭火给王，大卫说：不要，我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为燔祭。意思是我要献神给我的，我要把神给我的恩典奉献。所以大卫在奉献许多的金钱为了要建殿用的时候，他做的那个祷告非常好，大卫的态度非常好，他要为上帝建殿，结果上帝不允许。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常麻烦的是，我们请人侍奉或者奉献不肯，这是一个麻烦，大家不肯奉献，不肯侍奉。另外一个麻烦就是很多人很积极的要奉献要侍奉，你说你在讲什么？不想服侍，这我们懂，想服侍也是麻烦，是麻烦。很多时候有些人要服侍，就是教会听我的，我奉献也是因为我奉献了，所以你要听我的。哎，我在华生的时候，这个我想所有福音机构很为难的一件事就是，当大金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列队欢迎。我们那时候做老师觉得怎么搞的，我们这么低声下气，做代理院长的时候就知道，哇，薪水发不出来是很辛苦的事，我们多有点同情的心。当大卫一心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耶和华说 No， 大卫应该很火大，好吗，算了，没有，他非常高兴，我不能够，但我可以预备一些的金银珠宝给我的儿子，我不能建殿，但我可以勉励我们的同胞一起来奉献。所以当他奉献的时候，奉献金钱为了要建神不允许他做的事，他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的是奉献。历代志上29章14节，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这在旧约里面都是非常棒的话，新约里面很多，但旧约里面不多。历代志上29章15节，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与我们列祖一样，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能如影而不能长存，不能长存。但是当我们献上的时候，那个献上的心智和我们的信仰使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即使在旧约。29章17节，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献上主喜悦的祭，亚伯的祭，在艰难的环境中欢喜献祭，挪亚的祭，在满山遍野的尸体中献上馨香的祭，亚伯拉罕的祭，他把以撒献上，寡妇的小钱的祭，他所献的比任何人都更多，马其顿教会的祭，奉献他自己没有什么，还是奉献了。耶稣的献祭最讨神的喜悦，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献的主喜悦。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圣灵光照，求主的话光照， 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常常的被提醒，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我们蒙的福何等的大，我们得到的好处何等的多。主，我知道用我们的肉体看这个世界，看我们自己的遭遇，我们不觉得你良善，我们不觉得自己蒙福，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幸福快乐的人，我们用自己的肉体，用自己的聪明智慧，用世上的标准来看，我们会觉得你很苛刻，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被你好好照顾。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诚实蒙恩的人。你圣灵光照，你圣灵光照，让我们看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让我们听到我们耳朵听不到的，让我们心中被光照，使我们知道人心想不到的，就是你多么爱我们，我们多么有福。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